看见天开了，有一物降下，好像一块大布，系着四角，坠在地上，里边有地上各样四足的走兽和昆虫，并天上的飞鸟。又有声音向他说：“彼得，起来宰来吃。”彼得却说：“主啊，这是不可的，凡俗物和不洁净的物我从来没有吃过。”第二次有声音向他说：“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这样一连三次，那物随即收回天上去了。彼得心里正在猜疑之间，不知所看见的异象是什么意思。哥利牛所差来的人已经访问到西门的家，站在门口喊着说：“有称呼彼得的西门住在这里没有？”彼得还思想那异象的时候，圣灵向他说：“有三个人来找你，起来下去和他们同往，不要疑惑，因为是我差他们来的。”于是彼得下去见那些人，说：“我就是你们所找的人，你们来是为什么缘故？”他们说：“百夫长哥利牛是个义人，敬畏神，为犹大空国所称赞，他蒙一位圣天使指示，叫他请你到他家里去听你的话。”彼得就请他们进去住了一宿。好，我们一起有点祷告。主啊，我们谢谢你，主耶稣，我们求你的圣灵大大的来充满这个教会，主啊，来洁净我们。主啊，我们知道我们是不配的，我们是软弱的，主啊，求你来帮助我们，更新我们，主啊，让这里燃烧起你圣灵的火焰来。奉耶稣基督圣灵的祷告，阿们。深深的相信我们教会会有一些的更新和改变哈。让我们继续的为教会祷告。那今天我讲一个题目，叫做更新的条件。那犹太人呢，是一个非常敌视外邦人的一个民族。这个是整个这段经文的一个背景。就是犹太人在旧约的时候，犹太人需要学习与外邦要分别，他们必须要成为这样一个民族，就是他们必须要与外邦来分别，他们不能够与外邦有任何的掺杂，他们不能够娶外邦的女子，或者是嫁给外邦人，也不能够承袭任何外邦的这个风俗。所以呢，神教导以色列人要成为一个神所拣选出来的一个民族，是在这个世界中与天下万国是不同的一个民族。那这个民族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特性，就是他们必须要与外邦人来分别的。他们有他们的律法，有圣殿，有祭司，有所有神的律法，神的话语，神的启示，神的带领。但是神要让他们与外邦人，所有的外邦人要分别的。所以你可以看到，以色列人的律法是不同的，文化是不同的，敬拜独一的真神，敬拜的方式也是不同的，圣殿不同，会幕不同，甚至食物的律法也是不同的。神要在所有的这个民族里边，要教导以色列人要与外邦人分别，要成为一个圣洁的一个民族。所以以色列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律法里边的观念，就是什么是圣的，什么是俗的。对于以色列人来说，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今天你看到很多商店里边哈，还有一个商店是卖肉的，叫做 kosher， 就是这种商店是专门以色列人去买肉的。所以有一次我妈妈哈就问我，她说：“哎呀，我在北京的时候参加一个教会，他们说哈，这个圣经说不应该吃血。哎呀，你说这怎么办？”我就跟她说：“我说哈，我说那个是旧约的教导。”这个你现在好，你吃的每一块肉里面都有血的，你不相信的话，你把市场买来的肉你放在水里边，你放十分钟，那个水就变成红色的了，对不对？你不小心咬了一下自己的舌头，那个血也吃下去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哈，旧约的律法是有一个它的特定性的，所以以色列人是要与万民要分别的，包括他们的道德、文化、敬拜，包括他们的食物，包括他们的节日，都是要分别出来的。所以以色列人成为了一个敬拜独一真神的一个国家，而当时以色列人要与进去得的那个迦南地是一个极度淫乱败坏的一个地方，就是在那里的这些民族，你可以想象到所有圣经里面记载会我们可以想象到的罪，这些迦南人都在那里犯罪，所有的这些罪他们都在犯，他们可以把婴孩当作祭物来祭他们的神，他们整个的敬拜巴利或者亚斯塔洛的整个的仪式就是一个非常淫乱的仪式，他们希望借着这种敬拜的仪式能够让五谷丰收，所以整个迦南人是一个非常败坏的一个民族，非常非常道德堕落的一个民族。所以神就命令以色列人进去以后要砸碎所有迦南人的偶像，要除掉所有迦南人的文化，以色列人必须要成为一个在万国中敬拜独一真神的一个民族，他们要与万国要分别出来的。所以他们进去的这个迦南地是非常淫乱残暴非常堕落的，但是以色列人进去以后他们要建立一个单单属于神圣洁的单单敬拜真神的一个国家和民族，所以神命令他们一定要分别，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以色列人进去以后就把迦南所有的风俗所有的偶像所有的柱像全部都要摧毁，这是神对以色列人的一个命令。但是以色列人在进去迦南的时候，很多的时候他们没有办法像神那样来完成神给他们的规定，所以许多的迦南人就存留在那边。渐渐的你会发现以色列人就沾染了所有迦南人的这些习俗，迦南人的宗教，迦南人的风俗，迦南人的风气，迦南人所有的这些观念全部都被以色列人接受了。以色列人慢慢的成为这个比迦南人可能更要邪恶的这样一个民族。所以分别是一个在以色列人观念里边非常重要的。后来以色列亡国了，当以色列再回来的时候，你会发现以色列再也没有拜过偶像，整个以色列民族完全不再拜偶像。所以神把这个拜偶像从他们的整个的民族的文化里边全部扫掉了。但是以色列人回来了以后，他们思想为什么他们会亡国，所以以色列人就总结出一件事情，所有的问题都是外邦人的问题，就是因为我们跟他们掺杂了，所以这些外邦人的文化习俗宗教影响了我们，所以我们亡国了。第二件事情这个以色列人总结出，就是以色列最伟大的国王所罗门最有智慧的国王，但是因为他娶了很多外邦的妻子，在他晚年的时候经不住这些外邦妻子的引诱，所以他也堕落了，他也被神咒诅。所以当所罗门一过世以后，整个以色列国家就分裂了。所以以色列人就总结了所有的这一切的东西，他们就明白了只有与外邦人分别，不沾染外邦人的习俗，所有的这些失败都是外邦人引诱他们的失败。这个就是以色列人为什么那么仇视外邦人，极度的仇视外邦人的一个文化。后来以色列人回来了以后，到了主耶稣的时代，他们变成一个非常仇视外邦人，视外邦人为猪狗一样的这样的一种民族的一个情节。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一段旧约的时候， 我们就深深的明白哈，其实如果我们真的读旧约明白的话，你会发现神是爱外邦人的，神是爱外邦人的，所有的这些外邦的人都是神所造的。你可以看到路德记是一个神爱外邦人的，还有约拿书也是神爱外邦人的一个写照。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些旧约的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神是爱外邦人的。那么神要让以色列人分别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让他们与人的罪来分别，而不是与这些人要来分别。所以以色列人就留下了一个仇恨外邦人的一个仇外的一个情节。但是你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就是当福音开始广传的时候，神又要开始在以色列人的生命里边开始一个新的一个启示。这个新的启示就是开始给了这个彼得，这个整个这个背景就是以色列人非常仇视外邦人的这个背景。但是到了彼得的这个接受他这个意象的时候，哇，这个意象是非常宝贵的一个意象，就是讲到有一次彼得到了一个房顶上去祷告，他非常饿的时候，这时候神的意象就突然降下来了。那么这个意象是什么呢？就是在这个网子里边有许多许多以色列人认为不洁净的食物全都在这个网子里边，就落下来给彼得。然后彼得看完了以后就说，主啊，这是什么东西？那神就跟他说，他说彼得起来宰着吃，因为彼得正好当时很饿，你知道，正在那家人正在预备午饭的时候，跟彼得说你就起来宰着吃。彼得说，主啊，所有俗而不洁净的，就是外这个旧约律法里边命令以色列人不能吃的，我都没有吃过。神突然给他一个启示，他说，神所洁净的你不可觉得是不洁净的。一连三次这个意象完了以后，这个就提上去了。然后就有了意大利的一个百夫长派了几个人在那里敲门，说有没有称呼彼得的。这时候圣灵就对彼得说，说彼得，有几个人来找你，你下去吧，跟他们去。然后彼得就下了门说，你们找谁？他们说，我找彼得。他说，你们有什么事吗？他说，百夫长请我来叫你去他家里边，要听你所讲的话。彼得呢就把这三个人呢接到他家里边住了一天。那接下来呢，你会发现彼得去到了那个百夫长的家里边，当他开始讲道的时候，一开口讲，圣灵大大的降临在这些百夫长。那个百夫长是一个非常虔诚的人，他知道彼得要来，所以那一天呢，他就请了他所有的朋友，所有的亲戚，一家人100多个人全部在他的家里边。然后呢，当彼得开讲的时候，圣灵就降临下来，这些人就开始说方言，就在那里称赞神的奇妙伟大。彼得就第一次明白了，在他的文化里边有很多的东西是他不明白的，在他的传统里边有些东西是他需要改变的。所以更新改变的第一个条件，弟兄姐妹，更新改变的第一个条件就是我们要顺从神在我们生命里边非常活泼的圣灵的带领。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条件。我们可以想象好这个彼得，可以想象整个以色列人，旧约神在塑造他们要与外邦人分别，因为外邦人的文化宗教习俗实在是太邪恶了。在那个时候，神要建立一个完全属于神的一个圣洁的敬拜独一真神的一个单单遵行神话语的这样的一个民族，所以神要让以色列人和外邦人分别。但是我们看到旧约里边，神不是不爱外邦人，神是深深爱外邦人，所以他差遣约拿去向尼尼微人来传讲福音。你可以看到路德记，你可以看到神在旧约里边对外邦人的心意。但是教会建造了以后，慢慢慢慢，这些神的儿女，这些使徒们，神要开始更新他们。但是在他们的生命里边仍然存留了许多以色列人的传统。所以你可以看到主耶稣复活了， 主耶稣复活以后马上就要升天的时候，哇，这个时候主耶稣颁布大使命，在这个马太福音二十八章，他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为他们施洗，凡我教训你们的就要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但是主耶稣升天之前呢，突然还有门徒问他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个时候吗？你可以看到主已经让他们去传道给万国。以色列人这几个门徒还在想，主啊，你是不是现在就要复兴以色列国？你要那个以色列人独尊的这个以色列文化，以色列的旧约给以色列人一个观念，就是当弥赛亚来的时候，以色列要成为国中之国，万国中的国，所有的这些以色列人要统治全世界。你知道这些门徒就是受这样的思想长大的，所以他就跟这个主耶稣讲一定要升天，主耶稣已经颁布了所有的大使命，要向全世界万民来传道。然后呢，这几个门徒还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是不是就在这个时候？你知道吗，我们是深深的被我们的文化，被我们的习俗，被我们的传统深深束缚的一群人。更新的一个条件就是我们必须要不断的走在神的旨意里边，当清楚这是神对我们生命里边的启示，我们就要撇下那个旧的，要来跟随神在我们生命里边的新鲜的启示。这个就是彼得所面对的。彼得虽然已经是跟随主耶稣许多的年，他也信主，也被圣灵充满，他也布道，有3000人悔改，有5000人悔改，他已经成为一个非常有名的使徒，大有能力。但是他的生命里边还有东西是被他的文化传统和习俗所束缚的。弟兄姐妹，更新一定要我们愿意来顺从上帝在我们教会里边，在我们生命里面的带领，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这个是一个更新的一个条件。所以彼得那天在祷告的时候，你看神已经预备了百夫长，也请了一个天使向百夫长显现。你可以想象那个百夫长在祷告的时候，天使向他显现说，你去一个地方请彼得来给你讲。哇，这个百夫长非常的兴奋，所以他就请人去找百夫长。那么同时呢，这个彼得呢在房上祷告的时候，神就用3次的异象然后来告诉彼得。那神知道彼得拦阻彼得心里边最大的一个拦阻是什么东西，就是彼得认为外邦人是不洁净的，他是不能够去外邦人的家的，他连碰都不能碰的。所以以色列人出去走在这个 market 上面的时候，哇，他们会把他们的衣服裹得非常紧的，恐怕他的衣服沾到了一个外邦人的身，哇，那就不洁净了，他回家。以色列人是非常非常的律法性的一个民族，所以你可以看到神就借着一个异象掉下来。那时候彼得非常饿的时候，他看到这个异象，然后呢神就跟他说，彼得起来宰了吃。哇，彼得突然一下浑身冷汗，说，主啊，我怎么能够吃不洁净的东西呢？这个不洁的东西我从小到大从来没有吃过。神说，我所洁净的你不可以说是不洁净的。一连3次，那个网就收到天上去了。彼得正在想这个异象到底什么意思，然后呢罗马的百夫长就已经请人来了。所以彼得在他生命里边遇到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他需要突破，就是他的整个的圣洁和不圣洁的观念是要改变的。所有的外邦人不是不圣洁，是最不圣洁。所以我们今天我们要分别的，我们仍然要分别，我们今天所要分别的是罪，不是外邦人。每一个人都是神爱的，所以你可以看到神爱世人，甚至将他们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神是爱每一个人的，神让我们分别是要让我们与罪分别，不是与罪人分别。这个是 啊，彼得的心里边第一个要突破的，神要带领以色列人开始外邦，开始爱外邦人，要开始向外邦人传福音的一个新里程。这个是彼得心里边的第一件事情要突破的，就是他必须要看到上帝是爱外邦人的，上帝要让以色列人开始向外邦人传福音的一个新的里程开始了。第二件事情，实际上让彼得知道以色列人所说的分别不是与人分别，乃是与罪恶分别，神要让他们开始爱罪人。第三个，旧约的律法是让我们来寻求新约的恩典。第四个，彼得要改变的就是神所洁净的我们不可以认为是不洁净的，是要让彼得要走进外邦人的家。第五个，神的恩典要开始临到全世界。第六个，彼得要改变的就是神是不偏待人的。所以你可以看到彼得生命里边的这六件事情他需要突破，他才可能在他生命里边进入到一个新的里程去。而这个新的里程是神在彼得的生命里边来带领的，他必须要走进去，否则的话彼得没有办法进入到一个新的光景里边来传福音。你可以看到彼得，神使用他，当五旬节降临的时候，彼得第一个起来传道，3000人归主，哇，彼得很高兴，对不对？过了一段时间，彼得再一次传道，5000人归主，然后每门的门口有一个瘸子站在那里，彼得跟约翰走到那个门口，看到那个瘸子，就看着他的眼睛，彼得说：金和银我都没有，我奉耶稣拉撒勒人耶稣的名命你起来行走。那个人就起来行走了，然后彼得被关进监狱里边，天使把他放出来。你可以看到彼得前面的服侍，哇，实在是充满了上帝的荣耀，对不对？充满了上帝。但是一个人的服侍必须要一直不断的跟随神新鲜的带领。如果彼得看到那个异象以后，彼得说：主啊，我不能去。那个时候彼得的服侍就开始停止了。但是彼得最后去了，你如果读十章的后边，彼得去了，彼得进到格尼流的家里边，他一开讲，其实他还没有讲什么，哇，圣灵大大的降临在这些人都成为了神的儿女。后来彼得回到了耶路撒冷，哇，很多的耶路撒冷的人来找他麻烦，说：彼得，你进入外邦人家了，你是不洁净的，请你离我远一点。彼得就开始讲为什么神启示他是怎么去的，然后彼得还找了几个人说：这几个人也跟我一块去了，他们也不洁净。让彼得面临很大的很大的一个 struggle， 一个攻击。所以我们要看到一件事情，就是这个更新是从神而来的。当神启示彼得的时候，彼得顺从了，那个更新，那个祝福就临到了整个的外邦的世界，许多的人的蒙恩得救，彼得自己也开始明白神的心意，接着他要带领整个耶路撒冷的教会要开始进入到向普世宣教的一个新的意象里边去，要走进外邦人的家里边，要爱一些外邦人，看到上帝是不偏待人的，看到神是爱每一个人的。这个是整个耶路撒冷的教会和耶路撒冷的使徒都需要突破的地方。弟兄姐妹，我们的教会也需要突破，我相信我们的教会有许多需要突破的地方，我相信神会建造一个荣耀的教会，充满了敬拜赞美的一个教会。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敬拜赞美的一个神的儿女，这个是神对这个教会的一个意向。我相信神正在做这个工作。如果我们谈到敬拜的时候，我们来读一下这个诗篇100篇。 我们看一下诗篇第100篇，啊，对不起啊，诗篇150篇，不是100篇，诗篇150篇最后一篇诗篇，在新约旧约的502页，诗篇的100篇，150篇啊！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在神的圣所赞美他，在他显能力的穹苍赞美他，要因他大能的作为赞美他，按照他极美的大德赞美他，要用脚声赞美他，鼓瑟弹琴赞美他，击鼓跳舞赞美他，用丝弦的乐器和箫的声音赞美他，用大响的拔赞美他，用高声的拔赞美他，凡有气息的都要赞美耶和华，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其实如果今天我在思想一件事情哈，弟兄姐妹大家也可以思想哈，如果我们今天真的神州新教教会按照诗篇150篇来赞美神，我相信哈，可能连我自己在内没有一个弟兄姐妹会受得了的。第一件事情，这边说什么，他说要击鼓跳舞赞美他。你让我听说很多的教会哈，一买鼓哇一批人都不见了鼓啊，哎呦，特别是那个打鼓的人常常是头发很长的一个年轻人，你知道吗？教会你知道会打鼓的都是那些你知道有点头发留得很长的，哇在那打咚咚，哇这个一下一买鼓已经有人皱眉头了，打鼓的那一上去，这到底是男的还是女的？后来发现是个男的，头发那么长，完了，全完蛋。那更不要说跳舞了，你知道吗？如果我们按照圣经的这一段，击鼓先来一下，哇，那已经完了。包括我在内，我已经受不了了。你知道，我从神学院毕业了以后，我一听打鼓，我就觉得不对。那一看到人在那里跳舞，完了，堕落。可是圣经上说要击鼓跳舞赞美神，你看这个是圣经上写的，他说什么还说什么要极美的大要用脚声来赞美他。如果我们今天也拿几个脚来赞美他，呜呜一吹，你知道哇，那整个这个马上知道人家就说神州新教教会有问题了，对不对？如果我今天我说好，我这个拿一个鼓，拿一个脚，对不对？然后再来一个瑟，然后再用一个丝弦的乐器，箫的声音，大响的拔，全部都放在这边，高声的拔，然后我们每样乐器咱们都来一下。我跟你讲，神州新教教会可能彻底完蛋了。哇，弟兄姐妹肯定觉得这简直是，有一个教会有一个牧师，他就说，他读到这个经文的时候，他就说，我就要准备用这个。他没有用这个，他就说好，他就跟弟兄姐妹教会弟兄姐妹说，下个星期三我们教会有敬拜赞美会，你们每一个人呢把你们会弹的乐器都带到教会来，你们家里有什么乐器都会。哇，他说那个星期三晚上简直是哇、哦、太，他说有很多人都受不了了。为什么呢？有人把笛子带去了，有人把各种各样的乐器，你没有听说过的，你没有看到过乐器，每个人都在台上，哇，在那里唱诗篇，你知道，还唱奇异恩典，去各种乐器都在那里，很好。这个恰克斯密斯说太好了，但是我们教会不这样做哈，你知道吗？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当神的话启示出来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有很多的东西是和神的话抵触的？其实我们教会的文化很多是和神的话抵触的。如果我们今天真的先来击鼓，啊咚咚咚咚，如果我拿一个大鼓在这敲，咚咚，感谢主，咚，你知道，所有的弟兄姐妹全部，你知道，你看长明他们唱三句半就没事，但是敬拜的时候你敲鼓就完蛋了。他们三句半可以敲鼓，咚咚咚，对不对？敲个锵一下没事。我拿一个大鼓先来这下，然后你知道，我找些弟兄姐妹在前面跳起舞来了。哇，那弟兄姐妹简直是觉得这是什么地方啊？对不对？我们再来一个鼓瑟， 我们再来一个用四弦的乐器，我们再用脚高声的拔，大声的拔，在这边锵锵。你知道不仅咱们这边弟兄姐妹有问题，美国教会也来找我们了。所以我们要了解一件事情，我们的文化，我们教会的传统，实际上和神的启示是有很多的冲突的。在我们的生命里边有很多的东西实际上可能是不合圣经的，可能是不合圣经的。在旧约里边有一个人物叫做大卫，大卫本来是一个牧羊的一个孩子，神在很小的时候就借着撒母耳高抹了这个大卫，所以大卫就成为了一个，他知道他将来要做王。后来他打死了巨人，然后呢又被扫罗追杀，在30岁的时候他做了犹大王，在37岁的时候他做了整个以色列的王。他做了以色列王，神就非常的祝福他，神借着他真的是所向披靡，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后来他准备把约柜接近到圣殿，接近到耶路撒冷里面去。当这个约柜被祭司抬进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哎呦，大卫心里面实在是太感恩了。大卫实在是太感恩了。大卫怎么迎约柜呢？走几步，大卫就开始献祭。哇，就是整个敬拜赞美团体在那里敬拜，然后再走几步，然后又开始献祭。大卫是这样把约柜迎进耶路撒冷。到了耶路撒冷的时候，大卫实在是心中太快乐了。大卫想到他本来是一个牧羊的孩子，神高抹他，这么多年神保守他，今天神的预言哈应验，他坐在了以色列的宝座上，大卫已经成为了以色列的君王，充满了荣耀，充满了同在。所以大卫对神真的是感谢。大卫突然哈，这个君王哈，你知道君王在这个子民面前都是很严肃的，你知道，全身披挂整齐，你知道那个摆出很威严的样子。好，大卫实在是受不了了，大卫就把衣服脱了，你知道，穿着里边的这个，就像我们今天穿的是一个短裤哈 T 恤，大卫就开始在跳舞了，你知道，哇，大卫在开始在那跳起舞来了。大卫在那跳舞，所有臣民都很高兴，但是有一个人不高兴，他老婆看见了，哇，他老婆在窗户里边看见大卫怎么把他的君王的袍子给脱了，怎么在这里跳起舞来呢？哇，这个米甲是非常的不愉快。结果大卫呢，哎呀，跳完敬拜了以后特别高兴，发给每一个这个以色列的臣民哈一块肉，一个饼，然后一个无花饼。然后大卫很高兴就回到家了，准备给他所有的家人来祝福哈。这时候米甲就走出来了，大卫一看见米甲可能也很高兴，我想。但是这时候米甲说，哎呦，以色列的君王啊，怎么今天在所有的臣民面前把你的衣服脱了，露出无耻的下体，好有荣耀啊。哇，大卫你知道吗，本来这个在天上一下就掉在地上了，哎呦，你知道吗？但是在圣经里面怎么说，圣经说大卫是深深合神心意的，神非常的爱大卫。接着圣经里面讲了一句话，米甲到死的时候都没有怀孕生孩子，显然神对这件事情，对米甲的看法，神是不同意米甲的看法的。你知道当大卫，你知道心里面，我们想大卫心里面到底想什么？大卫想到哈，我在神面前算什么？大卫虽然穿着这个皇帝的这个王的这个服装，戴着王冠，你知道多么荣耀，所有的随从，所有的这个侍卫哈，那么荣耀的。但是大卫想到，我算什么东西？我小的时候，我被膏的时候，上帝借着他先知要说我做王的时候，我只是一个牧羊的孩子。你知道今天神在我多少年里面，神一直扶持我，保守我，神爱我，神这么眷顾我，今天他的预言应验，我成为了以色列的王，这何等的荣耀。大卫想到的时候是对神的感恩， 大卫想到的时候对神的爱，大卫想到的时候对神的敬拜和赞美。你知道他那个时候他已经穿不住那个王袍了，哇，他觉得他要把衣服脱了以后，他在神面前要翩翩起舞。他那颗心好在神面前是深深的被神悦纳的。弟兄姐妹，为什么诗篇150篇是记载在圣经里边？弟兄姐妹，我们没有办法那么敬拜，因为我们有许多许多我们的东西还在包裹着我们。当我们真的像大卫那样，我们了解到神把我们从何等的罪恶里边来拯救出来的时候，我们了解到神是何等爱我们的时候，我们了解到敬拜在他的面前是何等喜乐的时候，我们了解到这位天父是何等大，我们在神面前没有任何可以遮掩，没有任何值得我们来遮掩保留的时候，你让我们在神面前是完全赤裸敞开的，我们在神面前是何等的卑微，何等的渺小的时候，哎呀，我们在神面前就可以这样的敬拜了。我们真的是要击鼓跳舞来赞美他，鼓瑟弹琴来赞美他，用大响的拔来赞美他，这是多么美的一件事情。弟兄姐妹，你知道吗？有的时候哈，有的时候做皇帝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实际上你知道吗？因为哈，当你看到你的孩子穿得整整齐齐来到你面前一跪报告父王什么什么事情，你知道吗？你都没有办法把你的孩子抱在怀里边，哇，拼命的亲他，然后呢两个人抱在那边，你知道，在床上拼命的抓他痒着，你知道那种的喜乐，那种的和孩子的东西就是神要的。敬拜就是跑到了神的面前，在神的面前无拘无束，在那边把心完全的向他敞开了。主啊，我们在你面前没有什么值得，虽然我是总经理，虽然我是教授，但是我在你面前，你是我的父亲，我是你的孩子。你知道那种亲密的关系就在敬拜里边表现出来了。我们有许多东西需要更新改变，我们过去的观念，我们过去受的教育，我们过去很多的东西都需要改变，我们才能够品尝到在敬拜里边大卫所经历的那种荣耀喜乐，大卫所经历的那种讨神喜悦的那种的满足神心意的东西，是非常美的一件事情。弟兄姐妹，我们需要改变，当然这个改变是很长的哈，我不会下个星期就把鼓拿来了，这个改变是一个漫长的，但是弟兄姐妹，我们一定会改变的，你知道吗？我们会成为一个荣耀的圣殿的。所以诗篇150篇是非常重要的，可以对我们的生命里面有很大的一个启示的。我们在神面前是可以这样的来敬拜他的，可以无拘无束的来敬拜他的。我们再讲一个人的更新，叫保罗的更新。保罗是一个道道地地的一个法利赛人，他是生在大树的，但是在很小的时候他就被他的父母送到耶路撒冷去了。我每次想到保罗，我就在想到我，你知道吗？我生在兰州，但是11岁的时候就被送到北京去了，就在北京的音乐学院里面一直长长长长长到现在，这个学到21岁。我就在想，和保罗可能大概就是11岁被他的父母送到耶路撒冷，在最有名的当时一个律法师的门下，叫做加马列的门下，在那里受教，按照最严谨的律法在那受教。我就想说，我们音乐学校也是最严谨的，这个最严格的这个音乐的教育在那边。我想保罗就是在那里。然后呢，保罗呢，这个他当时这个加马列是当时犹太最有影响力的一个这个拉比，所以呢，他就在那里这个受教哈。然后呢，这个保�罗自己在使徒行传22章，他说在加马列名下，按照我们祖宗严谨的律法受教，热心侍奉神，像你们今日一样。但是保罗不知道的哈，神的律法 在犹太人的手中已经完全走了样了，完全的变成一种传统了。你可以看到我们受的教育对我们的影响力是非常大的，弟兄姐妹，真的是这样。我就在想到你看我这么多年弄古典音乐，对不对？我刚开始进教会的时候，我完全没法弹圣诗的，也没有办法弹这个敬拜赞美的这些东西的，我一弹出来都是莫扎特的感觉，你知道，完全是古典音乐的。你看我太太从来没有受过这些东西，哇，她一弹的时候就感觉生龙活现，你知道，我一弹就感觉丝丝满满。这个你可以看到，就是这个我所受的这个教育对我的这个影响是非常非常深的，非常深的一件事情。我们需要从接受主义，我们需要很多很多新的改变。但是我太太弹古典的时候，那简直是太差了，那比我的学生都差太多了呢。所以你可以看到，他没有受过这个传统，他一弹敬拜赞美，那个手就知道往哪去，我的手就那个去，我就觉得很难过，我一定要弹出那个古典的那种东西，那个就没法弹敬拜赞美，到今天还弹不太好。所以你有一次圣小梅姐妹来我们这边，这个在我们旁边的堂布道，她一边弹琴唱一首歌，大家还记得吗？哇，你知道吗？如果从这个敬拜赞美，从现代的这种，她那个弹的是非常美的。你知道她为什么能弹这么美吗？就因为她从小没去音乐学院，她去了音乐学院，她就弹不出这样的意思来了，你知道吗？她就弹出来一个贝多芬的感觉，你知道。那个东西一个框架在那边，你已经受了那么多年，你很难好像走出来。保罗就是这样的，你知道他受了这么多年犹太律法，一个简简单单的十诫在犹太人的手中已经变成一本书了。如果我们看犹太人的贪拉木来讲的话，什么叫做安息日？旧约神就是说，安息日就是为你们设立，让你们那天休息，不用工作，所有天下的万民都是每一天工作的，只有你们是不同的，你们是信靠神的，神在那一天就让你们安息，神会保守的。所以只有以色列人是有安息日的。然后以色列人还有一个很怪的一个律法，叫做安息年，就是工作六年，第七年是全然休息的。哇，这个对所有人来讲的话，这是不可能的，对不对？但是神就在律法里面说，在第六年的时候，我要跟你们出三年的土产，第七年你们要吃这个旧粮，第八年还要吃旧粮，第九年你们出了新粮以后，你们还要吃旧粮。你说如果有这样的一个民族的话，哪个人不喜欢这个安息年？一定喜欢，对不对？你喜欢不喜欢安息日？一定喜欢，对不对？如果老板说安息年的第六年我发你三年的工资，哎呀，简直是太好了，是不是？但是这个是凭信心的，以色列人一年都没守过，没有信心。安息日就是让大家休息的，如果那一天神就是迫使你要休息，所以在刚开始的时候就规定以色列饭都不要做，就那一天就是把饭都做好了，好好休息。哎呀，你知道，如果真的今天大家想好了好好休息，有一天你真的是安息的话，你就会发现你会爱上安息的，你知道吗？我们中间很多人都有房子，你在你的后院里边弄弄草，弄弄花，摘几个果子，在前院浇浇水，你知道吗？哎，或者你放盆浴缸放着水，你在里边躺半天。真的，如果你有小孩子的话，你把它也放在里面一起泡，你知道那是非常舒服的。这个是神的祝福，但是到了以色列人手上，全部变成律法，全部变成传统。为什么呢？他规定了多少的东西是安息日不能做的，哇！所以犹太人的安息日后来变成一个重担的日子。为什么？你看他明明他要去，但是呢，后来就问他什么叫做守安息，什么叫做不守安息？犹太人就说按电梯就叫做不守安息日了。哇！这些犹太人就绞尽脑汁怎么办，你知道吗？他说好，我们请一个外邦人帮我们按电梯。星期这个其他的天我们都自己按，只有安息日的时候请一个外邦人在他说帮他们按电梯，他们就算没有工作。你知道，不能花钱安息日，你花钱就是不守安息日，这个都在神的律法里面没有的，这是犹太人把它变成传统，把它加在里边。 不能花钱。那后来犹太人又发明了一个东西，我不知道 credit card 是不是犹太人发明的，犹太人说用 credit card 是可以的，安息日用 credit card 但是不用钱，用 credit card 因为你是月底付账，那就不是安息日了。对，后来犹太人就发了这个，有现在有假牙，这安息日能不能戴假牙，一戴假牙是不是这个也是一个 burden， 也是工作了，你知道。后来发现了假眉毛能不能戴，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犹太人就把这个神的一个本来一个祝福一个东西变成一个传统，变成一个束缚了。弟兄姐妹，洗手也是同样的，神要让他们洁净，但犹太人哈变成一个洗手一个礼，他要先把手放上去，那这个水要倒下来，然后再把它放下来，然后再弄，然后第二杯水再那个才叫洁净啊，变成一个仪式，每天要洗好几次，你知道。所以在这个新约里边，主耶稣的门徒没有洗手就吃饭，法利赛人非常非常的吃惊，因为他们要按照特别的仪式来洗手的，那个水还不用多，就那个蛋壳哈，半蛋壳的水，两个蛋壳半蛋壳，第一个蛋壳先掉下去洗一洗，第二个蛋壳再洗一遍，这个叫做仪式。所以你可以看到哈，保罗就是在这样的背景里边他长大，他看到这些基督徒，他就开始大大的逼迫基督徒，杀害基督徒。当他拿着大马色这个文书记载文去大马色的时候，他要抓基督徒要把他们下在监里的时候，突然主耶稣在天上向他显现，四面就像太阳荣光照着保罗，保罗就扑倒在地，保罗在极大的惊慌里边，保罗就说了一句，他说主啊你是谁，他都不知道他在逼迫谁，他说你是谁，然后就一个极大的声音跟保罗说，保罗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起来进到大马色去，你所做的事有人会告诉你。保罗再起来的时候，他的眼睛完全看不见东西了，他就进到大马色里边，住在一个人的家里边，犹大的一个家里边，他就三日三夜没有吃没有喝也没有睡，他一直在那祷告。在保罗的生命里边面临一个极大的一个冲击，就是保罗信奉了一生的东西，他遵循了一生的东西，在那一刹那里边，当主耶稣复活的主向他显现的时候，他整个人生最根基的东西全部都发生了震撼。他在那里祷告，在他的生命里边已经没有任何的东西比这个东西更重要，他一定要弄明白。就好像有一段时间我信主了以后哈，我刚信主的时候，哎呀我觉得很爱主，你知道吧。后来进到教会里边，发现教会里边的弟兄姐妹也是蒙恩的罪人，你知道吗，对不对？所以我的信心就开始受打击了，然后那一段时间我就没法祷告了，你知道吗。哎呀我很痛苦，我说主啊这怎么办呢，我的上学都没法上，后来我就把学校也退掉了。那我说我那个教授说，我说我需要休息一段时间，然后我就借了好多好多书闷在家里边，天天就看书，看一本进化论的书，看一本创造论的书，看一本就不信的书，再看一本信的书，哇天天就在那看，看了整整一个月。看完一个月了以后，我站起来，我已经知道我所信的是真实的，我深深的知道，在我那么多的比较，那么多的思想，那么多的思考，已经从一个感性的角度提升到理性，我深深的知道这个世界是有神的，这个问题已经在我的生命里面解决了。我不是一种冲动，不是一种好像弟兄姐妹对我不错，我的一种冲动，不是一种冲动。第二件事情，我深深的知道圣经是可信的，圣经是上帝的话。第三件事情，我深深的知道耶稣基督就是上帝的儿子，他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又从死里复活。哦，到那时候我再站起来的时候，已经没有人，世界上已经没有任何一个东西可以来动摇我的信心了。啊，那个时候那真是阳光灿烂啊，弟兄姐妹。保罗就是在那个三天，他是三天，我是一个月。保罗就在那里，他痛苦，因为他所有信仰的根基都被动摇了，他所有他一生所遵行的东西都被动摇了， 因为复活的主向他显现，他是一个非常热心非常执着的，当他知道是对的时候他就会去努力的，所以他逼迫基督徒，他杀害基督徒。但是当复活的主向他显现，他不知道那个是谁，他说主啊你是谁，这是他第一件事情，他要问你到底是谁。那个荣光里面就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你知道这句话多么震撼他，他觉得他一生都是在侍奉神，但是他一生其实都在逼迫神。这个是多么 critical 的一个 time。 但是保罗三天以后，神差遣了一个亚拿尼亚去见他。亚拿尼亚见到保罗说，保罗，耶稣基督打发我来见你，让你信靠他，让你受洗被圣灵充满，然后耶稣基督跟我说他召你要成为他的使者。当亚拿尼亚为保罗祷告的时候，保罗眼睛往上一翻，就有鳞片从他眼睛上掉下来，保罗起来就受洗，然后吃了饭以后就见状，从此保罗就开始传扬福音。所以你看到新约有13卷是使徒保罗写的，你知道这是一个更新的时刻。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生命里边有多少的时候我们如同保罗一样，我们实际上是在传统里边，我们实际上是在旧的框架里边。保罗的生命的改变，如果保罗拒绝，他就不会有后边的保罗。但是保罗在神的启示里边，他跟随神了，所以保罗的一生是很伟大的一生。弟兄姐妹，我深深的相信我们的教会会被改变的，我们需要更新改变，但是更新的条件就是我们要顺从上帝在我们教会在我们生命里边的更新和改变。弟兄姐妹，神有没有什么时候曾经很深的感动过你，但是你没有顺从呢？有没有？神曾经在你生命里边有这样的启示过，但是你没有顺从呢？保罗曾经讲的一句话，我觉得这句话很值得我们来思想。保罗说，我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你知道吗？成就意象是需要付出代价的。保罗的一生有许多人反对他，彼得也有许多人来 question 他。盼望我们的生命里边对神是执着，是绝对的。因为神并没有说给了你意象从此以后就万事顺利了，没有这样。所以保罗说，我不敢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既然是从神来的意象，如果我们违背，实际上我们的心并不是真正敬畏神的心。从保罗的生命里边，你们也知道，教会有可能是有许多的传统的。犹太人可以把神的律法变成很多的传统，教会也有可能是有许多的传统的，是不是？真的有可能是许多传统的，这个是不合圣经的。我们需要在这个方面有更深的突破，来迎接上帝在教会里边更新的工作。所以顺从神的人是有福的，顺从神的人是神所喜悦的，顺从神的人才是能够跟上神的，顺从神的人才是神会使用的人。主耶稣讲过一个例子，他说 新酒要装在新皮袋里，新酒不能装在旧皮袋里，恐怕把旧皮袋就撑破了。在这个比喻里边，你会发现主耶稣实际上是在讲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在旧很古远的时候，那时候装酒都是用皮袋来装酒的，用皮袋。所以新的酒呢，因为它有很多的这个东西哈，要装在新皮袋里边。因为这个新的皮袋装进去，这个酒呢一直会不断的膨胀。这个新的皮袋呢，它是有很深的伸缩性的，所以它会随着这个酒一直不断的膨胀。所以新酒一定要装在新皮袋。那么这个旧皮袋呢，因为它已经膨胀过了，它就失去了这个膨胀力。新的酒如果装在旧皮袋，它要膨胀的这个袋子就没有办法有伸缩力，它就会破掉。所以旧的酒是装在旧皮袋里，新的酒一定要装在这个新皮袋里，它一直可以不断的膨胀。当这个酒要怎么行的时候，这个皮袋就要怎么跟着行。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么主耶稣讲的新酒要装在新皮袋里，旧酒可以装在旧皮袋，新酒装在旧皮袋，旧皮袋就会被撑破了。弟兄姐妹，主耶稣实际上讲了什么是一个新的皮袋。新的一个皮带就是我们生命里边一直不断的可以来顺从神的，你就永远是一个新的皮带。当神有新的启示来的时候，你每一次都是愿意跟随上神，愿意跟随神在你生命里边的带领，你就永远是一个新的皮带。当你什么时候你这个皮带已经没有办法再更新改变的时候，你拒绝神在你生命里边新的酒、新的意象、新的带领的时候，你就成为这个旧的皮带。新的皮带我们是可以永远成为一个新的皮带的，只要我们生命里边是愿意顺从神在我们生命里边的每一次的更新和改变。其实世界上的事也会这样，对不对？是不是？所以这两天这个Steven Jobs 已经这个过世了，对不对？但如果我们所有的人都拒绝用电脑，你知道吗？我们很难找到工作的，是不是？你知道这个是更新的。如果今天以前的中国哈，在76年以前，中国也是拒绝更新的，对不对？你可以想象到76年的中国，今天仍然是76年的中国。哇，那这个中国很快就会被淘汰掉了。所以更新是神所命令的一种模式，非常重要，包括我们属灵的生命。这个 Steven Jobs 就是这样，这个更新的很快，虽然这个不能，也许不一定能够用到属灵的上面，但是神的脚步是更快的。每一次神的启示来的时候，我们愿意来拥抱上帝的旨意，我们也愿意拥抱神对教会的带领，我们愿意来更新，我们也愿意走进神上帝的心意里边。更新就在我们的生命里边，我们就永远踏在一条蒙福的道路里边，我们永远都踏在上帝的那个浪潮里边。大家有没有冲过浪？没有哈，我也没有，对不起。你看到这个浪来的时候，对不对？哇、哦，这个浪来的时候就是上帝的更新啊！这个浪来的时候，你要抓住那个浪，你一旦抓住浪，你就可以在那个浪潮里面一直一直在那里划水，在那里冲浪。你知道，你的人生就是丰富多彩的，你的人生你就看到上帝大能的更新和作为。你就人生你就看到上帝轰轰烈烈的作为。弟兄姐妹，很多年前神曾经感动远志明弟兄，那时候他还在海外校园侍奉，神跟他说让他去北加州成立神州传播。你可以看到远志明弟兄是一个愿意顺从神跟得上这个浪潮的一个人。当他踩上这个浪潮的时候，你看到这么多年神界的神州传播带给神的教会，带给大陆的弟兄姐妹，带给整个神的国度多么大的祝福，对不对？那个是圣灵的工作。如果远志明弟兄那一天踩不上去，他拒绝了，你知道神的工作一定会做成，他会借着别的人做成的。 但是当远征民弟兄踩上去的时候，你知道那个神的浪潮，他就在这个浪潮里面，在圣灵的浪潮里面，在上帝的浪潮里面，在那里更新改变，看到上帝荣耀的作为。弟兄姐妹，弟兄姐妹，神州宣教教会需要进入上帝的浪潮，我们要有这样一颗顺从的心。弟兄姐妹，神会带领我们进入到一个新的光景里面去。这个工作已经开始了。要在老李家哈，这个有一个聚会，星期六早上。哎呀，我每一次去啊，我就觉得，哦，这个不得了。去年我们请远志明弟兄来的时候，曾经有一个会前祷告，大概有十几个弟兄姐妹在那祷告。我当时呢很忙，忙了很多事情，他们在那祷告，然后呢我忙完了我的事呢，我就去祷告。哎呦，我一进去我就不得了，哎呀，我在这里站了五分钟我就受不了了，我就跑出来了。我就觉得那个地方啊，好像是一个属灵的发电厂，好像百万伏的电压在那边。哇，我一进去感觉哇，那个电哇，受不了了，赶紧跑了，你知道吗？哇，我说主啊，是不行了，顶不住了，你知道，我就跑了。跑了以后，你知道，冷静了一下，你知道，跟别人讲了几句话，我就心里面哈又很矛盾，又很想回去，知道吗？可是呢，又很害怕，因为我回去我就感觉我人都站不住，你知道吗？在这里感觉就不对了。然后来又跑回去了，跑回去真的不行，你知道，顶不住，你知道，过一会儿又跑出来了。你知道那一天真的是看到上帝荣耀的工作。我到老李家去聚会了，我也能感觉到同样的，但是那个电力稍微小一点，你知道，我还能待得下去。哎呦，在那，你知道那个聚会是有上帝大能同在的聚会。我一直祷告，我盼望我们的每一个小组每一个聚会都是这样的，当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你知道上帝荣耀的同在在这里，你知道真是无人能够站立在这里，上帝的荣耀在这边，上帝的荣美在这边。哦，每一个还没有认识主的来到这里都知道上帝在这里。让我们的心，很多时候我们是在讲道理，我们的心刚我们遇见主的时候我们就敞开了。人没有信靠主是因为他还没有遇见神，每一个遇见神的人一定会更新改变的。就像保罗，他是一个杀基督徒的，是一个多么仇恨基督徒，当他遇见主的时候他就改变了。弟兄姐妹，荣耀的圣殿就在那里，当上帝荣耀在这里同在的时候，哦，我知道我肯定没办法讲到，你知道吗？我们在这里真的是在这里，哎呀，我们就在这里，大家都在这里祷告，哎呀，真的是享受上帝荣耀的同在。说不定走没几步还没讲到呢，我也像祭司一样无法站立呢。这个圣殿里面就是讲的，圣殿那一天献殿的时候，上帝的荣光烟云充满了整个殿，你没有办法供职的。他说祭司没办法站住，站不住，全部跑了，你知道。所以我这个做祭司的我也跑了。哇，赶紧，这个是上帝荣耀同在的地方。弟兄姐妹，神要让我们成为一个新的皮带，我们还没有到达那里，是因为我们需要变成一个新的皮带。上帝的荣耀也会在你家里边，当你在你家里边呢，你的先生，你的这个或者你的太太，你的父母会看到你是不一样的。上帝的荣耀会在你身上，你整个的生命会更新改变，你里边完全会不一样。弟兄姐妹，我恳求大家在神面前有一个祷告，就是说，主啊，如果是出于你的，我愿意改变。弟兄姐妹，我们需要有这样一个信心和顺从的心，若是出于神的，我们愿意来跟上上帝的脚步。阿们。真的是这样，我们一起来祷告。哎呀，主啊，我们谢谢你，主啊，让我们真的是不要从心里
来抵抗你的工作，主要让我们愿意有一个顺从的心，主要让你的工作快快地进入到教会里边来，进入到我们的心中，主要复活的主你进入到我们的心中，让我们的一生成为与你同行的人生。